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最近大家有很多人问我说，韵芬姐，你的那个脸书啊，这个更新的速度很慢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有这么忙吗？哈，那当然也没忙什么事情，因为接下来就休假了。不过的确有一些事情困扰我，也就是有一位我想他应该是被诈骗了吧，哈，那他就一直在我的各个脸书上，不管是我个人的，我有蓝勾勾的，又或者是我的在中广的节目理财生活通的，都广泛的留言，就说我是诈骗集团的首脑，然后呢，我自己一天到晚就是这个不面对自己。好，然后我让他这个损失了28万，叫我把钱吐还给他，怎么样怎么样了哈？他一直留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一个困扰，我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一来是我从来不删人家的这个留言哈，我比较不删，除非是你是诈骗集团了哈，你这样子诈骗集团什么。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用一些很奇怪的话，那个我一定是把它删掉，那因为你看就是诈骗嘛哈。那如果说一般人你骂我什么的，我其实不太去删，因为我如果删了以后，那搞不好你骂更凶。但这个人我实在是已经受不了了哈，这个人叫陈金树，但是我点进去之后，我也看到他的人头也不是真的照片人头啦哈，反正他就一天到晚就跟我留言说我是不义之财，我要出事了，我一直在说谎啦哈，然后他就说我是诈骗者啊，这个钱要还啦哈，他说在江湖上混你什么都要还的，他说赶快哦，你勾结什么什么什么诈骗集团诈我28万，赶快还我啦哈，然后好，他讲的最好笑，他说你不要再推说是别人冒用你的人头，他说诈骗怎么可能深入你的生活圈，好，他还用助理什么蒋雨欣，然后呢他告诉他在我群内告诉我就是你本人夏韵芬。你看我真的觉得，其实我看到这样他的留言的时候，我根本就知道他被诈骗，然后我也在底下留言，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脸书，我置顶，好，我长期都有律师帮我置顶，就公告说哎，其实很多诈骗自己要小心，我自己不管在任何时候常常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你事前你事先你又不求证，你事后你就一直觉得好像是我，后来你知道我们受不了，我跟他说那你去报警吧，虽然我觉得报警之后会造成我一些困扰，因为就明明不是我还得去说明，那我就只好说那你去报警嘛。可他就这样到处留言，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当然我的朋友也开我玩笑说哎，你拍照你帮我码起来，不然的话你个诈骗集团会盗用你的一些那个我们的照片，然后就一直流传，然后我都是变受害者。我就觉得我心情就很低落啊，因为上礼拜其实在地震之后啊，每个人都跟我说哎，我们要吃个饭压压惊哦。其实我也吃了蛮多次饭的，但我每次想要贴一下比方说鼓励一下很好的厨师啦，又或者是我有很喜欢的这个饮食啦，又或者是碰到很开心的事情啦齁，我想要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害到我的朋友齁，这的确造成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困扰。不过说实在，我觉得诈骗啊就已经宣传这么久了，那你自己还是被骗，那是不是你自己可能也要想想看到底是哪个环节是出问题了哈，不要再指向我了。我没有所有的什么 LINE 的族群叫你什么买股票，我甚至也没有什么组一个什么 APP, 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分析师的执照，还可以弄一个 APP, 然后叫你怎么投资，我都没有。齁，那为什么你们还要觉得齁，有一些人不是你们，有一些人还是会觉得说那就是我，然后就是我骗了你的钱，然后我一直在掩饰，然后诈骗集团要他偷了我非常多的照片，我的照片，我儿子的照片，我好朋友的照片都偷了，偷了以后就编一些故事齁，那我觉得真的奉劝大家就是真的不要再相信了。好，这个是诈骗集团。那当然另外最近我也发现到有一些朋友也告诉我讲了，就是说现在诈骗集团很聪明，他可能用一些这个话术好，然后来骗你。那另外呢好，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些这个方式啊，这个方式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年纪比较 大一点点的哈，那我们真的就要留意一下家里面的长辈。像最近我就朋友告诉我说，家里的这个长辈啊，你说有年纪很大，其实也没有，这长辈才60出头，哦，60出头，详细年纪我不知道，可是他就讲说哈，那个诈骗集团就打电话跟他讲说，那个保单啊，那个利率都是固定的，没有很高的哈，那你把保单借出来，好，借出来，然后你去投资那个虚拟货币。好，那你借款出来之后，然后保单也还在呀，好，你的保障也都还在呀，他就是不断的诱惑你把保单拿去质押，然后去借钱，然后去买这个虚拟货币，就真的有，好，就真的有长辈就受骗上当了。所以这也造成一大笔的一个损失了齁。那另外也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在吃饭时间就讲了齁。他说那个也更离谱啊。他就讲说监理站的人打电话给他说，哎，你那个车子，就说他儿子的车子有违规，而且罚单都没缴。那他也想说，哎，对，我这个儿子呢，这个也是齁，每天啊丢三落四的。好，那当然呢，他那个监理站的人就会骗他说，哎，你这个罚单没缴，以后要强扣你的财产啊，那就讲说，哎，那要不要帮他处理？好，然后又接下来隔两天又打电话说，哎，什么什么什么地检署检察官在调查了，好，就跟他讲说，你赶快要拿现金来协助侦办，不然就要扣押你的这个财产了。哎，结果呢，他就真的好，真的就拿了这个现金。好，这样的现金，因为他怕他就是爱子心切嘛，就觉得说怕孩子的一个财产就被扣押了。那一直到儿子回家了，那么才知道说，哇，妈妈你怎么会被骗了齁。那你说有一些年纪是比较大一点齁，那对于这些不管是什么检察官啊、法院啊、哈、健保局、电信局，总是会比较害怕的。那又这个爱屋及乌，哈，又想到不要让孩子去伤脑筋，所以自己去做。所以你想想看，这样子的话，会让他们损失非常多的这个老本也好，或者是金钱上的一个损失。那最重要的是，我听我的朋友讲，就是说那个老人家的自信，然后面子，好，都没了。那这真的，因为就会怪你，哎，你怎么会被骗嘛，你怎么会怎么样，那这样子听起来就会让长辈更没面子了。好，那你就说都是长辈嘛，没有，欸，像最近一直有人问我们几个问题，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叫双贷族。那什么叫双贷族呢？双贷族就是有房贷跟信贷。好，那为什么我这个双贷族呢？哎，杠杆大家都开得好大，因为这两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说我们的双贷族啊突破30万人大关了。你可以想想看，为什么有双贷？哈，那可以归咎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房价很高嘛，哈，那你首购族如果你资金不够多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要搭配一下信贷？信贷一样。信贷你今天叫什么名字，其实你信用贷款这个钱都是这个差不多的，你用你的信用去贷款，那个利息会不会高一点？会，因为你没有抵押品嘛。那我们去做房贷，如果钱不够的时候，那信贷就可以弥补一下我们要买房子的资金缺口。好，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用了房贷跟信贷。那第二个是现在股市不错啊，所以股市在高档之后呢，也发现到之前在这个18000好的时候，大家都说哦太高了，17000-18000太高了。可是到了19000-20000，哎，大家反而去借钱买，你就觉得很奇怪哈，就是借钱以后去投资股市哈。那当然还有一少部分的人，据我在银行这工作的朋友讲啊，就是说其实通膨的压力很大，那么开始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的这个费用不太够了，除了薪水之外，因为薪水比方说我缴了房贷，缴了这个一些生活开销不太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信贷来去这个支付生活的开销。那你这样看起来的话，哇，这个贷款族是持续的一个这个增加的。那你说贷款族这样的一个增加，我觉得有点点的一个恐怖啦齁。因为说实在的齁，如果 但现在又说啊，不会这个降息这么快了，那也不会进入一个这个央行生生不息的情况。生生不息就是一直升息一直升息嘛，因为现在大家讨论就是降息什么时候降了嘛齁。但说实在的齁，因为房贷有人绑20年，有人绑30年，有人绑40年，对，你怎么知道说你在这个缴贷款的过程当中就是一路都是低的利率。好，如果再度的升息的时候，那你有很多的贷款，你有房贷，你有信贷，好，如果你还有车贷什么贷的话，你的费用一定会增加，好，会增加，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生活的开支。那这个有一些人超出自己的一个范围当中，那去做了一个贷款，这其实是非常有风险的一件事情。就像之前我也听过有人就说啊，他把房子抵押800万，然后抵押出去那个利率不是就是大概 2%、或者是 2.2%, 可是他去买一个年配息 8% 的 ETF, 然后他就说我一年我就这个可以多赚40万齁，很简单，他就用 8%, 然后去扣掉你的利率齁，就是你借出来的利率 2.2%, 然后再算哇，这样子的话你抵押出800万的话，你怎么算齁，都可以算出来说我至少赚个40几万是没有问题的齁，你就觉得说年配对不对 ,8%, 可是他年配真的是 8% 吗？真的是 8% 吗？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哇，那所有的父母亲都不用叫小孩念书，也不用叫他什么成家立业了，对不对？你就想办法帮他找一个年配息 8%、10% 或者是 20% 的吧，他一辈子就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了。就不可能会有一个这么的一个固定的，我们在银行的利息都是稳定而不是固定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会升息会降息的嘛，你怎么会算得这么准？还有人讲说他有1000万的一个新成屋，然后可以贷款60%，但是房子是有增值的啊，好，是增值的啊，但是房子当时买1000万，可是他现在要卖至少卖1500万，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钱拿去这个增贷出来，增贷出来以后他就去投资股票也好 ,ETF 也好，他就告诉你说我30年之后呢，我的房贷缴清了，我手上的这些投资都是零成本。真的是零成本吗？如果你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卡不过来的时候，你能撑30年吗？如果你忽然你没有了工作，或者你工作这个出现一些状况了，你要转职了，然后呢你的利息缴不出来了，你的利息缴不出来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状况，你房子还能够继续持有吗？不行了吧，你会不会被法拍掉？会吧。那你能够撑得下去吗？通常会发生一些叫骨牌效应的啪全倒的原因，只是那个小小的一个牌子，你用一根小拇指推一下，它就全盘皆倒了。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环节是出了状况的，好像但我不要举一些过去我身边的确是也有朋友就是忽然生了这个重病了齁，生了重病瘫痪了，医药费暴增了，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你房子拿去抵押你都还不够用的。那如果你那时候都已经有一堆这个贷款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缴得出来？又或者是说我有一些非常高位阶的朋友都已经做到了副总了执行长了，还有一个好朋友是总经理耶，可是忽然有一天他的老板跟他说我跟你升一个什么什么我忘了他是什么长，知识长还是什么长还是什么，我真的忘记他是什么长，原来是总经理换人做了，但因为过去他们并肩合作很多年，所以他也不能把他的这个位置拔掉，所以就请他这个挪挪地，让这个新任总经理来。我那朋友也非常的抑郁啊，非常非常的难过，也就是你都已经这个薪水很高，薪水一个月二三十万的，可是他做了那个涨之后呢，其实是变少，他就是要让你消权，让你自己走，因为 老板呢就觉得说他不能把你 fire 掉，过去的情感，可是你自己要走，我留不住你啊，好，你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我祝福你啊。总之这个他们的一些房贷还出现一些大问题，因为那时候他有去换屋，换了一个比较大胆的一个干港，就是换到一个豪宅级的，换到一个七八千万的一个房子，那即便他是总经理级的，那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贷款的压力的，所以那时候他都快疯了，真的是快疯了。所以我们常讲，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这些数学的数字，如果只是这些数学的数字，那你可能很好做，对吧？我们讲过，你努力去找一个高投资报酬率，它如果是固定的，你一辈子衣食无缺，就不是嘛。我们的变数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商品从来都不是说它很固定的，它没有办法这么的固定。然后呢，市场呢，你可以保证你20年30年都是大多头嘛？如果市场到空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对，你的钱就是嘎不过去了。有很多的朋友开的店撑一年撑不下去，因为赔太多钱，他必须要止血，就要把店盘出去，之后人家大赚特赚，他就说我是没这个命。可是重点是在哪里？他那个关卡就是过不去，他也许就撑不了那么久，他也许就是没有办法让更多人认识他，行销没有做好，或者口碑没建立起来。总之那个钱通常都会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问题。所以各位，我们不但不能够轻易的这个相信诈骗集团，你可能会觉得，天下这么好的事情，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贷款又这么重，又或者是你把贷款拿出来借钱去做了投资，都不是稳当的。因为巴菲特都告诉你，千万不能够借钱投资，所有借钱投资的案例到最后其实不是只有财务上过不去，你心里更害怕，你借的钱你总是胆战心惊的，你连一天都撑不过，你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撑个这个一天一年，然后你说你自己要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然后成本归零，生活是每天要过的，每秒要呼吸的，可是数学它是冷冰冰的。好，所以不要用太多的这个数学的一个数字让你的人生，真实的人生好像就变得更美好，事实上那个实质是更残酷的。好，这也是我跟我朋友就吃饭聊了很多。好，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家里面的一个长辈，不要让他们被骗了。那另外年轻人如果贸然的去借钱的话，也要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三思，他就告诉你我已经思考过很多次了，唯独就是千万不要才是最好的答案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